讨论案第十案，请各位代表翻大本的讨十之一页。那讨论案第十案是台湾小野药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含 Tirabutini 的成分药品 Velasibru 暂时性支付借期评估案。那本案药品目前是应征是用在成人复发或难治性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 B 细胞淋巴瘤的部分。那健保支付价目前是每粒904元。那现行药品给付规定的部分请参看。那本案药品经113年2月第66次药物共同拟定会议结论摘要，那依据单臂试验结果，本案药品用于成人复发或难治性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 B 细胞淋巴瘤病患之整体反应率为 52.9%， 那无恶化存活期中位数为 7.39个月，考量 PCNSL 之临床治疗以化疗为主，具有 unmet medical needs， 且厂商同意签订药品固定折扣方案之药品给付协议，原将本案财务影响控制在健保可负担范围内，原同意以暂时性支付纳入健保给付2年，并以实国药价最低价日本合价为当时高于厂商建议价，原以厂商建议价合于每粒950元。那本案药品是属暂时性列项支付，当时有请厂商提交疗效评估计划，并于其他协议届期前提出台湾或其他国家病人使用资料，以利作为重新检讨之参考依据。倘厂商未依期限提交资料或无实证疗效，则停止给付。那本案药品的协议期间是自113年6月1日至115年5月31日止。那因协议将借期提至本次会议讨论。那十至三页建议者提出的实证资料，请各位代表参看。那十至四页三大 HTA 组之间情形，目前三国是都没有相关评估报告的。那请探讨十至五页国际药价的部分，目前十国药价最低价就是日本的每粒904元。那健保署财务影响推估的部分，当时在113年2月共拟的时候，预估本平均人数第一年到第五年是30人到44人，那药费的部分是4617万元到第五年的6772万元。那本品实际申报人数在前两年为54人跟94人，那实际申报的药费是2292万元跟5709万元。那推估本品后续五年的使用人数为122人到137人，那年度药费推估的部分是6681万元到第五年的7503万元。那请探讨十至六页健保署意见，目前是建议延长暂时性支付一年，并续签药品给付协议。那依据厂商所提供本案药品相关试验与研究资料均为其中分析或研讨会摘要，尚无最终试验及研究结果，疗效部分仍具有不确定性，且实际使用人数超过收载时 HTA 预估，财务亦具有不确定性。另本案药品适应症系以整体反应率加速核准，目前厂商是尚未缴交 CORSPEC 确认性试验资料与食品药物管理署，故建议本案药品延长暂时性支付一年。那请厂商于届期前半年提供药品许可证加速核准更新状态、疗效试验资料及健保给付下使用本案药品病人之相关资料，倘厂商未能提交或无实证疗效，则取消支付。以上。
谢谢。那我们这个案子是暂时性支付借期的评估，那借期这个案子是115年，就今年的5月30日，那我们通常前半年要提交报告，那这个部分的说明要请柯代表。好，柯代表请。
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这个药物是一个标靶治疗药物，是所谓的 BTKI 的 inhibitor， 那适用的疾病是那个中枢神经的淋巴肿瘤。那注射神经的淋巴瘤实际上在之前的治疗主要是化疗啦。那不过大家也知道说，因为中枢神经有 BBB， 所以实际上能通过 BBB 的化疗其实选项相当的有限，所以就造成说它大概在一线到两线的治疗之后呢，我们会面临这些病人完全没有其他的药物可以使用的一个窘境。所以当时透过暂时性支付也是因为病患其实有他使用上的实际需求，不过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他目前为止只有在日本上市，因为这是一个日本 original 的一个药物然后那其他国家其实都在做临床试验，所以他的临床试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prospect 的这个介入性的临床试验，那在日本有做 confirmatory 的下一线的临床试验，就是ONO 4059-02 这个临床试验。那当然，所以当然在13年当时的我们建议就是先暂时停止，因为病人有临床上的可能的需求，但是因为他的资料的确相当有限，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走这样子的 track。那经过两年左右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原先的介入性临床试验其实目前为止大概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不过它在提供给我们的资讯其实都是一个其中分析，那或者是说是一个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一个 meeting entry 这样的一个等级的证据，相对证据的等级其实还是有点点不足。那第二是看看我们本土以及在日本收集的回溯性的观察性的临床试验，其实就是洛斯塔跟台湾本土的这个试验，他也看到10-3页这边有资料的一个 summary。 那我们看一下这些资料 summary， 整体来讲，我觉得如果就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看起来，它的 response rate、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还有就是无恶化的存活期以及整体的存活期其实看起来都还不错，甚至比原先提出他在当时就是说两年前提出申请资料甚至还好一些，但是因为这些证据的提出的等级相对是比较薄弱的，并没有完整的一个试验的一个资讯，所以我们认为它的资讯其实还是有相对程度的不确定性。那另外一点也是看到，就是其实好10-5页，其实很有趣的是，它原先预估的人数跟它实际使用的人数呢，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差距。我想这是因为很多病人其实是没有药物可以使用，所以前面一两年会有 cumulative 的病人落下来使用。不过人数虽然增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申报的药费跟我们之前预估药费反的差距没有很大，所以这些 discrepancy 就是让我们觉得其实是它有一定程度可能需要继续追踪。一方面是它的临床试验可能需要，因为它的两个临床试验其实应该在今年到明年就会收尾，所以如果有个 confirmatory 的 data， 其实对我们去做最终的几步建议以及价格的negotiation其实是会有帮忙的。那第二个是因为它的实际申报人数跟实际使用的药费实际上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观察的地方，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暂时先不要把它纳入正式给付，那我们大概就是建议延长暂时性支付一年，因为毕竟病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需求，那观察一年之后我们再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办。以上。
好，谢谢柯代表哈。所以这一个是因为两年即将届期，所以因为他提供的集中分析或者是研讨会的摘要还没有办法确定疗效，那同时财务的部分目前实际上看到的也还有不确定性，所以是不是请大家同意再延长暂时性支付一年，并续签药品给付协议，那如果届时还没有办法的话提供的话，那到时候再取消支付。孟元理事长先，那之后再朱理事长好。
谢谢主席啊，各位代表大家好啊。那刚刚柯教授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就是说他很多的证据好像还没有很确定，然后最重要说他已经延长两年了，那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报告，那 FDA 到目前还上面的报告是说没有任何指引的，所以我不知道说，我当然是可以支持在暂时在延长，不过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提供一个正确的数字？那到底它的所谓的 7.5 这个今天讨论10-2的所谓的 7.39 个月的一个所谓的无恶化存活期啊，那有些资料显示好像没有那么高啊，只有4.5个月，那不知道说这两个月的差距，还有我们不但到时候没有药可以用也很困扰。那到底说我们对于病人在实证在我们台湾的病人的治疗方面，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数据，让我们了解说确实有这个必要性？谢谢。
好，谢谢孟元理事长的关心。第一点的部分，它不是在延长两年，它只是第一次的两年到期，所以它才第一次要这一次我们的案子要延长一年，所以它还没有延长过，所以这个是稍微说一下。那临床的部分是不是请柯代表？
好，那我想这个药物其实第一个它有一个特点是它，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日本先，实际上它的第一个临床试验就是在日本做的，那因为小野是一个日本的药厂，所以它这个药的一个研发途径看起来跟其他的药物不太一样，它不是现在欧美上市再回到 东亚，它是先在日本上市，它后面的临床试验，其实在美国的那个 registration trial 都是这边列出来的 prospect 这个临床试验，所以它变成说在日本上市，台湾其实是它第二个上市的国家，接下来它同时在美国和欧洲做它的那个 clinical trial，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 trap， 所以才会导致说，其实看起来台湾没有其他的 reference， 我们常用的一些 reference 的 country， 其实在这个案件上来讲就变得不是太适用，这是第一点，所以它会变成是这个样子。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由台湾本土资料的分析，我们看到考十之三，其实最右边的是台湾本土的研究，台湾本土的研究其实看起来反而它的整体的存活期以及反应的中位数，反应的中位数其实它应该是比我记得应该是比16还是7个月还要更长一点，而且没有达到中位数。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其实看起来台湾本土它的收集的病人的族群虽然没有很多，可是它收集起来看起来的 data 反而比它原先两年之前申请的资料其实来得更好。不过也因为他自己的介入性的临床试验在日本跟美国的这个介入性的临床试验看起来又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我们有一点点 confused， 一时间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啦，所以我们也才决定说是不是等这些 confirmatory trial 有更进一步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再正式决定他是要取消情况还是纳入进去以上。
好，
谢谢柯医师。
好，谢谢。那接着我们请朱代表朱理事长。
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健保署，为什么他人数增加反而药费没有药费的那个费用反而是跟当初的预估是一样的？是用的药物剂量比较少，还是什么原因？这是第一个。如果是因为用的药物频次不需要这个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要做某些程度的调整或是怎么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当初会曾放一个所谓的暂时性支付啊，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疗效不明确以后让它先进来，然后会有本土的资料，对不对？那现在已经有113年有54个人，114年有94个人，其实这些人都已经在用了，其实健保的资料都已经有了，有一部分的资料，但是我们看到这边所提供的却是厂商在做本土的试验，总共18个人。那我觉得既然已经进到我们健保的资料，已经健保在使用了以后，我们当然期待所谓有这个 real world data， 而不是厂商的实验的 data。所以到底这个 real world data 健保资料库这些产生出来的所谓的 real world data 是由哪个单位要去分析？我相信健保署没有办法分析啦。所以是以后碰到这个，因为我们暂时性支付陆陆续续都会到期嘛，那到期以后到底是由哪个单位要去分析健保的资料 real world data？ 是健保署要委托这个我们对面的这些专家来做吗？还是就是要由 HPA CDE 这边来做，总是要有一个客观的第三者就可以 access 健保资料库去做一些分析资料，而不是厂商提供的资料。厂商提供的资料其实对我来讲我都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啊。到底他那个实验设计是否他自己本身的产品去做的实验设计，还是有一些实验者是不是有一些利害利益的回避，这个都是一些很大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会放到所谓的暂时性支付，就是希望它进到健保以后，健保这边会有 real world data。 那健保已经有了这些资料，总共有100多个笔的资料，谁要去做一些后续的分析跟追踪？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不然你再延一年以后，厂商还是这18个病人告诉你说结果怎么样，那跟明年又有100多个人用的时候，那到底实际上在健保看到的结果是不是如厂商做的 study 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希望今天这个案子，当然我不反对延长一年，但是我希望健保署这边因为副署长也在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裁示，未来对于这个暂时性支付两年到期以后，到底谁去评估健保署的资料库这件事情，然后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分析。那我当然是希望这个是由CDE 来做了，CDE 相对是比较客观。谢谢。
好，谢谢朱代表的两个问题啦。好，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使用人数比较多，不过经费或预算其实好像没有增加那么多，先说明。那第二个部分是 HDR 的部分，其实 CD 这边就是 Checkup 这边其实也有设定很完整的一个评估的机制，那会先请厂商提供 HDR 的计划书，那个会经过专家会议先去审核，那之后他提的资料也会经过专家会议。我想这个部分先请 CD 补充说明， CD 说明完之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谢谢。
谢谢主席。那主席还有各位代表好，那谢谢朱代表的提醒。那首先在回复朱代表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关人数和经费，那请各位先参看讨十之二。在共评会议，我们评估的这个依据点主要是依照去预估说复发的顽固型细胞形态，还有几步限几步九个月这样的条件去预估相关的人数和可能的财务影响，所以那时候我们预估是大概会使用几步九个月这样的概念。好，那当然这些参数大家都知道，这些参数是不确定性的，因为很多是健保账户没办法知道，所以以咨询专家或者是相关文献。所以各位再请参考到讨十之五，各位可以看到在实际申报的部分，我们看到在注三的部分，我们分析大概十个月的目前台湾病人的使用，平均使用时间大概是 3.37 个月，所以它的那个 duration 就少了一些，那因此就会我们就会看到说它实际的这个申报药费在当初是在当初我们预估的这样范围内。以上报告。
好，谢谢。那副署长，
其实哦，看这个数字大概就知道它的疗效，我们可能可以是各委员再补充一下哦。三代 CP 回答，其实你看人数增加了三倍，然后使用的 duration， 通常临床医师只用 duration 是取决于它的疗效，表示它的疗效可能还是顺利。所以这一块部分其实我也是要请教各位哦。然后刚才有提到那个作用，有提到到底治疗要怎么分析哦。现在属于太可以用作一个 FHIR 哦，那 FHIR 是一个统一性的全台湾的医院都可以收集那个病房资料的时候，现在的时候我们是要求厂商要提供它的使用，可是我们现在属于在规划是要统一的格式，所以那个格式只要一出来以后，其实病人的 outcome 咨询跟使用药物事实上是都可以有一致性的语言可以来追踪。那到时候是谁可以分析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带给你可能会给相关学会然后或者是我们 CDE 或 HDA 的一个专家来做分析那这是一张报告，谢谢。
好，谢谢副署长的补充说明。我这边再简单说明一下，目前就是假设我们是列 HDR 暂时性评估的话，它必须要提交暂时性再评估的一个计划书。那假设这个通过暂时性支付的评估，假设厂商一开始只有第一期第二期的资料，那也许会有几个方式，它届时会再提供一二期的延伸试验比较长的一个资料，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它如果全球已经在做 confirmatory trial， 就是三期的确认性的临床试验，它也会提供，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试验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通常专家会特别去注意有没有亚洲次族群的资料啦。那如果没有的话，有的时候就会希望他能够减负亚洲次族群，包括日韩或者是台湾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他有的时候也会从全球的资料库里面再去分析。那第四个部分，他会从台湾，假设有需要，他会从台湾的资料里面看是要 retrospective， 就是回溯性的去分析在这个药给付规定之后跟之前的一个疗效。那如果真的有必要，专家会要求他要去做一个 real world 的临床试验。不过诚如大家知道的，临床试验 real world 他必须要申请 IRB， 要确定几个 site 的人数。那他有时候收的结果，我们健保给付的线别或者是范围，有的时候又跟全球不是很一致，所以其实这些都里面专家都会去考虑他这个计划评估疗效和安全性的部分那这个案子的补充说明是不是在请柯代表？
好，那其实考 为什么就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数增加那个费用差不多？其实要考虑的第一个是 dose 本身其实有可能会下降，但或者是药物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使用可能会中断，所以实际上真的是不是它的疗效是几个月，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很好判定。尤其健保资料库有些使用上问题，目前健保资料库其实就像严副处长讲的，其实我们在判断有没有第四十波规训其实几乎没有可就是很确定的状况，因为现在基本上要靠影像判断，但是影像判断实际上它现在都是全文字，没有一个 structure 的一个结构，而且还受到就是说，如果是厂商来分析的话，它会有 time delay 的问题，因为会 delay 两年才看到，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行政上以及我们在就是说资料处理上的问题，然后牵涉到科学的范畴。那我想署方现在正在做 innovation，包含就是把分析的那个 lagging time 能够缩短。第二点就是用 FHIR 去 structure 你的这些反应的 response， 之后才有办法完全依照健保资料库。关于健保资料库，目前为止大概比较确认的是中国。那可是如果是这种 disease progression， 其实没有办法看就是健保资料库起诉记录资料，所以现在其实在专家在去审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包含就是在他刚开始要提出他的研究计划以及后来的这个我们再去审查就是他提出来的资料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依据都是厂商要自己去医院关去收集 real world evidence 出来的结果。那当然因为这样的收集其实比较旷时费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暂时性起步的资料常常会有一个时间的 delay 以及它人数的一个不足，其实这个我想是现在我们在这时间点看到比较有问题的情形啊。那当我们看到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另外其实有一个就是针对各个药物的我们自己的一个就是说小型的相关的一个专家会，其实也会针对这些问题逐步的去改进。不过我想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大家在上路的期间一定会慢慢碰到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一个去跟进。那健保署其实现在也做相关的努力，希望能够改正这些东西。那当我想最后还是希望是不是 CDEE 或者是将来的全盘能够独立于厂商去做这样的分析。不过目前的状况要暂时走下去，可能就是在一个 mix 的态度的情况下让它慢慢过渡以上。
谢谢做代表。
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是两年不够，其实健保主要去考虑所谓暂时性止步是不是一次进来要延长了。啊，这个是健保署的这个行政要去决定啊，但是现在没有改，就是两年嘛。那当初就是希望两年，我先健保用了以后，健保这边会有 real world data 可以去分析嘛，对不对？那现在告诉我啊，这个资料可能有什么困难，没有办法分析。当然我相信会有这个情形啊，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案子以后只要进到暂时性质，我建议健保署就在。好，在专家会议讨论要把它放到这个暂时性支付，就应该就健保署资料库能够产生的 data 去做一些 KPI。那不管 KPI 是怎样，至少在专家会议讨论，就算是很 rough， 它总是一个 indicator。比如说你的这个死亡率或者怎么样，一些健保署能够看到资料库能看到的东西，去有一些客观的数据。那你在一个 range 之内 ，OK， 那可能有效，所以我们可以再观察。那到过什么东西，我要把它变成正式的支付，因为我们也已经在这个案子，在我们这个会上也讨论过啊。两年到了，健保署认为有效，要把它变成正式的支付啊。那到底所谓有效是什么？但是现在要告诉我，这个资料我很难取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不同的 case 说不同的结果。那我觉得这样不好了，所以我建议健保署副署长现在也在，新副署长刚来嘛，我建议应该是以后所有的案子只要预计在专家会议那边讨论，要放到暂时性支付，专家会议的时候就应该要给一个建议的 KPI， 一个两个三个或是几个 KPI， 而且这些 KPI 是健保署的数据收集就可以得到的 KPI， 然后进到共理会议，大家来讨论这样的数字，然后让大家能够同意，而不是说我依照国际的有效，专家认为有效，然后现在两年到了，资料又提不出来，再延一年，我相信延一年他还是提不出来了，我相信再延一年，他结果跟现在是一样， 顶多本土的资料出来而已啊，就这样。那你一年到用，你还是不是还要让它变成正式的呢？还是要让它继续延呢？就算变成正式的时候，那你 real world data 到底是干什么？健保署的资料是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好，谢谢朱代表的提醒啊。好，那 KPI 的部分，其实大概目前专家会议假设建议列入暂时性支付，其实就是朱代表刚刚讲的 KPI 是它的疗效指标，就是 primary endpoint 到底是 PFS、OS 或者是 secondary 的 endpoint， 就是次要的疗效指标，或者是安全性的部分。专家会议目前大概都有给厂商的建议，就是明确到底要用 ORR 或者是 PFS 或 OS 的部分。我想这个部分会慢慢会落实的更好，所以非常谢谢朱代表的说明。目前专家会议是都有给疗效指标，就是这个如果要列进去，那当然疗效指标也可以从全球的来，假设觉得这个临床试验的可信性可信度很高的话，那当然也可以从本土的资料库来了哈。好，
如果专家会有给一些疗效的 KPI， 那我觉得今天在讨论这个就应该把这些东西要呈现出来。专家会议当初给的 KPI 是什么？现在进到健保资料库以后，我们做了以后
是
实际上的结果是什么？
好好。
而且我建议，如果说专家会有讨论下一次上会的时候，就应该把 KPI 写在前面，一开始就告诉我这个是暂时性指标，然后我的 KPI 是什么东西，然后数字是怎么样，然后这样子我在两年以后追踪的时候才有所依据。
好，谢谢苏代表的意见。然后那副署长，
非常谢谢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还有推测状况啊，也是暂时性指标。现在我们都要求厂商提供他的一个疗效分析，我们这边大后缺的是这个保护基地。刚才谢谢柯委员啊，我再次强调啊，大家如果看新闻可以看到，那个卫福现在在推出一个结构性电子化病历啊，我们一定会让它上线。那有以后那个疗效的评估，包括那个病历。影像跟病人的那个整个病理还有那反应，一定会在这个结果里面。那在下次哦，我敢讲方面上哦，不过我非常赞成哦，我们所以要提供这样的资料，看委员还有本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再续延哦。那我这个意见是非常重要，我们会考虑完。谢谢。
好，谢谢副署长的补充说明了哈，就是下次之后这个疗效的部分到底是哪一个部分，也许会书面资料会再说明的更清楚哈。好，请。
非常谢谢刚才副署长提到，因为我们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暂时性支付也好，或是那个 Tensor Dropbox 也好，事实上都要求厂商要提交。将来要分析 HDA 的那个计划跟报告嘛，哈。可是在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 access 到健保资料，我们实际上收不到资料。要收到资料的情况之下，就必须要到每一个医院去，一个个去做 register 去，一个个去谈哈。等到谈完之后，可能一两年都过去了，你病人都没有收到资料。所以我想非常谢谢刚才那个部长提到，是让健保署或者 CDR 协助我们，因为我们是没有权限去 access 到资料库哈，只有。官方机构可以吗？我想这一点是我们的困难哦，而不是说我们不提报告，实在是没有办法按照那个时间来提。
谢谢陈代表嘛哈。资料的部分，其实本土的资料是所有疗效或安全性指标的一个部分啊，也不是完全靠这一个。那资料的部分，其实处理已经有去把这个整个 process 已经有处理。过了，那除了刚刚副座讲的 FHIR 的资料以外，那是不是请组长补充说明一下？谢谢。
好，谢谢主席跟各位代表。这边跟各位代表说明一下哈，那个健保资料库啊，厂商是可以跟学界合作来申请。然后上次我记得在去年，我的印象如果没错，应该是去年我们还开了一个说明会，如何 assess 我们健保的资料库来做暂时性支付需要时候的健保资料的分析。那刚刚代表的建议，我们可以最后再提供怎么使用、怎么申请等的方式给代表们。谢谢。
好，谢谢副署长。
你就要补充哦，那个厂商代表有义务要提供资 资料，哦，并不是我们书里去办的资料，我们是大后选的，我只有这一方面。
好，谢谢。好，那厂商如果有必要的话，跟学界合作可以去申请。那这个整个作业流程其实梳理在去年都已经处理好了，好，所以也许会后会在私底下再跟代表说明。好，好，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意见，那这个案子我们是不是就同意延长暂时性支付一年，那续签要补齐协议。好，谢谢，那请继续。